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十二节。当我们翻到该处的经文时候，我们可以透过投影一起的诵读经文。让我读单数，我请会众读双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那个字叫做“篓”。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一百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八十。”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交托你们呢？今天为我们宣讲神话语的是陈芳师母，题目是你有永恒的视野吗？请各位静心聆听上帝的话。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不同的弟兄姐妹昨天早上、昨天晚上、今天早上，都以不同的形式发简讯告诉我，为我今天的服事祷告，谢谢你们的同心、你们的扶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再次感谢主，谢谢主给我们有敬拜的自由，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段安静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主啊，唯愿讲的听的同得建立，感谢主，愿你就在我们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1993年10月份，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张令人心酸的照片，摄影师 Alan Keller，他拍下了10岁男孩 Jensen 他吹笛子的这一幕，但这个有才华的孩子却是双眼失明的。然而造成 Jensen 失明的原因却更叫人痛心。在 Jensen 10个月大的时候，因为急性痢疾，母亲就把他带到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一家医院去。第二天，母亲看见自己的孩子绑着绷带，全身血迹斑斑的，她被吓坏了。她发狂似的追问医生：“我的宝贝怎么了？”可是医生不但没有回答她，反而大喊说：“难道你没有看见你的孩子就快要死了？” 于是这位妈妈带着孩子狂奔到哥伦比亚的另外一间医院去，在那里医生宣告了一个令人心寒的消息。医生说，你孩子的两只眼睛被偷走了。可怜的 Jensen 遇到了盗眼贼，把他的视力偷走了，使他变成了一个瞎子。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更奸诈的盗眼贼，就是撒旦，但他盗取的并不是我们肉身的眼睛，而是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能力，使我们的心对神的话语、对属灵的事情变得麻木、干硬。今天早上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一到十二节，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可以说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中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但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比喻，就能帮助我们在属灵成长的道路上时刻保持一个高度的警觉性，成为一个成熟又有深度的基督徒。今天早上我要从三方面和弟兄姐妹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对危机有属灵的触觉；第二，化短暂为永恒的投资；第三，中心做我们人生的取向。我们先来思想第一方面，对危机有属灵的触觉。在比喻中的这个管家，他正面对被解雇的危机，而他被解雇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滥用主人的财物。管家在英文可以译作 manager， 当时呢，这个管家是负责替财主管理财产的一个人，他也有权利代替主人、代表主人来处理产业。从比喻中这个主人的反应证实了当时别人对这个管家的指控是真的。主人说，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哇，英文的翻译很好， You are fired。哇，我们在公司里面听到这句话就很惨了哈。主人说的这句话传达了两个很清楚的讯息。第一，这个不义的管家因为工作上的失责被开除了。第二，主人要求管家必须把他所负责的账目交代清楚。当时这个管家意识到，一旦他失业，就是陷入了中年危机，家中上有老下有小，他该怎么办呢？去做出工，体力又有限；去讨饭呢，又怕难为情。毕竟自己也曾经是负责资金管理的人才。然而这个管家也很清楚，如今东窗事发，眼前这个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原来当时在加利利境内的土地是很肥沃的，不少外地人都来这里买田地，然后呢就租给当地的农夫来从事耕种。按照巴勒斯坦的惯例，这些农夫付给地主的租金不是金钱，而是用所租用的土地上所的畜产来代替。于是比喻中的这个管家就想到了一个对策，就是趁着自己还有机会可以使用管家的职权的时候，就把那些欠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找来，让他们把本来所欠的账目改写成一个比较少的数额。欠100桶橄榄油写成50，欠100大桶的麦子写成80，希望接着给这些人一些的好处，为自己将来失业做好铺好后路。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对主人不忠不义、滥用职权的管家，主人竟然还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这似乎很不合常理，做事聪明， 不同的圣经版本翻译成做事机警，做事精明。聪明在这里不是指智商高，而是指有远见，有计划，懂得深思熟虑。很明显的，主人在这里称赞的并不是管家这种不诚实擅自做主的行为，而是他的机智。因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他懂得立刻采取应变的措施，因为他懂得在危机中把握机会，为自己的将来铺路。究竟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接下来的这句话就说明了原因。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光明之子更加聪明。现代译本翻译成，因为在应付世事方面，属世的人要比光明的人更加聪明。今世之子指的是一般未信主的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光明之子是指属上帝的人。也许我们会问，难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信主的人真的比基督徒更聪明吗？请留意，主耶稣特别强调世人的这种聪明是表现在他们应付世俗的事情方面。在比喻中，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聪明在于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危机有所认识，他知道自己的限制，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他有远见，懂得未雨绸缪，为将来打算。他善于把握时机，做出周密的计划，并且认真地去执行。他懂得善用自己的身份去发挥影响力。很明显的，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留意和学习的聪明。因此，主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发出的挑战就是，如果世人为了实现他们人生的计划，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都懂得要把握时机，深谋远虑，甚至不惜付出代价，全力以赴。相比之下，为什么末世的基督徒在属灵的追求和推动天国的事业上，反而比不上世人那么积极、果断、精明、有远见、肯付代价呢？弟兄姐妹，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今天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思、我们的金钱花在属灵的事上比较多，还是属灵的事上比较多？今天在裁员和失业的浪潮下，许多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对上司的要求一点都不敢怠慢。为了要赶上时代的要求，我们不惜花时间、金钱在科技方面提升自己。我们懂得从年轻的时候就要努力工作，为将来退休的生活做好养老的防备，因为没有好的准备，就没有将来。弟兄姐妹，这种积极求上进的态度都是好的。然而在属灵的事情上，我们有没有这种聪明和长远的计划呢？为什么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肯把我们的聪明放在自己的工作和家庭上，却不肯把聪明放在天国的事情上？我们的聪明好像和属灵的事情完全扯不上关系。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如果今天基督徒愿意把我们在工作上的效率和认真也用在教会的侍奉上，你想教会的事工会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吗？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到树林里去打猎，他希望能捉到一只狼，结果却因为子弹用完了，反而被狼追。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这个人看见前面有一口井，他就立刻跳了下去，但那只狼不敢跳下去，只好眼巴巴地守在那口井的旁边。可是这个人万万想不到，原来在井底有一条毒蛇。 现在他可以说是上不去也下不得，只好紧紧地抓住井里一些攀登的植物，把自己吊在这口井的中间。这个时候，这个人忽然感觉好像有一些东西滴在他的脸上，他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发现味道呢非常的甘甜。于是他抬头一看，发现原来有个蜜蜂窝在上面。这时候，这个人快乐的什么都忘记了，就把眼睛闭上，在那里一滴一滴的舔着蜂蜜。也许这也是今天一些基督徒人生的写照，在安逸平顺的日子里，也常常会让我们忽略了自己面对的属灵危机。基督徒作家杨牧谷牧师曾经说，从经验上说，贫穷不会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丰裕与安逸却常常会，因为我们在丰裕与安逸中做基督徒的危机感好像没处落脚，人也就卸出了武装，前面的目标渐渐模糊，人就会满足于眼前的享乐，信仰渐渐失去它的吸引力。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生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我们除了对科技带来的冲击、生活费的高涨、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还有政府发放的邻里购物券有比较快速的反应之外，请问面对各处的地震、洪水这些末世的征兆，战火地区人民的需要，社会道德的低落，个人属灵生命的停滞，还有生活中可能陷入的试探，甚至是教会的前景，请问我们也有敏锐的触觉吗？那么究竟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才能够在安逸稳妥的日子仍然保持一份属灵的危机敏锐和危机感呢？学习从长远的影响来衡量轻重，正是属灵伙伴向你提出的忠告，提防以好来取代更重要的事，不受周遭人行事标准所左右，不容许物质在个人的生命中越位，最后要建立起必须向主交代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把你所管理的事交代清楚，是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听见的一句话。请问我们是否随时准备好面对上帝查战的日子呢？接下来我们要思想信息的第二点，化短暂为永恒的投资。在这个比喻中，就连这个不义的管家，他都懂得要借着不义的钱财来结交朋友，因此主耶稣就向我们提出了发出了另外一个挑战，作为上帝的管家，我们有没有去思想要怎么样将这个世界上短暂有限的资源成为我们在永恒里的投资呢？第九节，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不义的钱财可以翻译成今世的钱财，就是指世上的财物，可见这里并不是指金钱是邪恶的，圣经没有这样说。然而在使用金钱的时候却会有善恶之分，因为金钱有时候会让人做出一些犯罪不合法的事，使人身不由己。所以主耶稣并没有说金钱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但主耶稣却提醒我们要善用我们在世上所拥有的资源，来提前为永恒做好准备。我们都知道今天有许多的理财顾问，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收支和家庭情况提供很多专业的意见， 帮助我们去达成一些短期和长期的业务方面的需要。对基督徒来说，能够学习如何明智地管理钱财确实有一定的好处，但问题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在学习如何管理好钱财的时候，却往往忽略了一项最重要的长期投资，就是以永恒的眼光来做出投资。请留意这节经文，要借助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并不是叫我们去做慈善或者是积功德。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现代译本翻译成，你可以被接到永久的家乡去。这里不是说我们可以用行为来换取永生，不是这个意思。重点是强调，当我们还有机会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和别人分享我们生命中所领受的祝福，我们都是为着上帝的国度，直接或间接的结交朋友。然而我们不要忽略了第九节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很重要，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弟兄姐妹，原来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总有一天会有无用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来到了终点，或是货币贬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原来钱财的价值是有时间性的。但如果我们能带着永恒的视野来使用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钱财，那么将来那些曾经因为我们的钱财而受惠的人，他们会在天家欢迎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想象一下，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竟然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人排着队热烈地欢迎我们，他们上前来紧紧地握着你的双手说，弟兄欢迎你回家，姐妹欢迎你回家，相信你没有见过我们，我们过去是住在印度东部的康达族人 Condadora， 我们是因为你才会在这里的，记得好多年前你用祷告和金钱支持卓雅各夫妇到我们那里做圣经翻译的工作，他们用了26年的时间翻译了康达语的新月圣经，让我们终于能够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康达语圣经，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读到上帝的话语，并且明白接受他的救恩，真是谢谢你啊。弟兄姐妹，其实上帝是何等乐意将丰丰富富的物质赐给我们享受，只可惜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都是虚不受补啊！你是中医你能明白啊？你看过中医他告诉你虚不受补，你能明白的。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点点物质上的好处，就会叫他们跌倒，甚至远离忘记了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不妨问一问自己，目前我在生活中的消费和开支是让我更贴近上帝的心意，还是叫我和上帝更疏远呢？我们问一问自己，当上帝不断在财富方面祝福恩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也得到祝福呢？弟兄姐妹，请问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看自己是一个管家的身份 stewardship， 或者我们看自己是一个拥有者的身份 ownership， 我们的心态会直接影响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手上的金钱。记得好多年前，当我还在华人堂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接到华人堂华语崇拜一位姐妹从加拿大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姐妹是位眼科医生，她从国内来到新加坡，后来有机会在怀恩堂信主受洗。过了不久，因为她的丈夫先到加拿大去进修， 所以她也跟着移民到加拿大去。在这位姐妹寄来的信里，夹了两张新币50块钱的钞票，是她托我转交给教会的拆船信心认线。在信里，这个姐妹说，她刚刚到加拿大，找工作很不容易。现在她每个周末在一家春卷店里帮忙。这位姐妹在信里面告诉我，这100块钱是她在春卷店工作了2个星期的工资。但是最叫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她在信里这么写：我能够奉献，心中觉得非常喜乐。感谢主，这位初信主的姐妹已经懂得学习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上帝所托付给她的财物。弟兄姐妹，相信我们都会认同这位姐妹的奉献是有牺牲性的成分。可是在今天这个现实的社会里，牺牲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汇，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买的、吃的、用的，都是想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舒适。然而，弟兄姐妹，牺牲并不一定就是生和死的选择，它可以是一种思维的模式，让我们可以从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选择开始。最后，我们思想今天信息的第三方面，以忠心做人生的取向，从要应当如何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资源，接着主耶稣提出了一个更重要的属灵原则。原来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使用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决定了上帝会再交托给我们多少的东西。这就好比说，如果今天我们要向银行贷款进行投资的话，银行是绝对有权查阅我们过去投资的业绩报告，看看我们过去的投资是否用得恰当，有没有负债累累。同样的，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过去在小事上是否忠心，也决定了我们是否值得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给予更大的托付。在生活中，也许有些人常常会这样说，做大事不拘小节。哇，潇洒，请问这是对的吗？当然，这要看我们如何解释什么是小节。然而主耶稣的提醒却不是这样。主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可见忠心绝对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一个人是否忠心，是从小事到大事都是始终如一的。从一个人如何处理最小的事，就知道他处理大事的态度。记得，做小事是做大事的基础，做大事是由做小事开始。请留意，主耶稣把这个中心的原则分别运用在第11节和第12节。我们来看一看第11节：不义的钱财指的是世上的财物，真实的钱财指的是属灵的丰盛。第12节：别人的东西指的是上帝暂时交托我们管理的事物，自己的东西指的是上帝将来要赐给我们的奖赏。其实第11节和第12节这两节经文是互相平行的。第11节不义的钱财，12节别人的东西，综合来说提醒我们在世上暂时拥有的钱财、时间和才干，都是上帝让我们以管家的身份来管理的。然后第11节真实的钱财，属灵的财丰盛；第12节自己的东西，永恒的赏赐，强调属灵的财富是上帝所赏赐， 是永全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综合这三节的经文十到十二节，我们就可以明白小事是什么。小事是世上的财物是受托管理的，大事是什么呢？属灵的丰盛，永恒的赏赐。弟兄姐妹，主耶稣要我们明白，原来承担责任是有渐进式的。如果我们就连上帝托付给我们在世上的财物我们都不能忠心的管理，上帝又怎么能够把属灵的财富赏赐给我们呢？然而为什么今天对基督徒来说要在生活中做一个忠心的人似乎很不容易呢？我相信有几个原因。第一，受社会的价值观影响。今天社会推崇的价值观是看重一个人的才干过于他生命的素质，因此一个有策略才华的总裁，他可以是对一个婚姻不忠的人。于是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可能把社会的这套价值观带进教会事工的运作里。然而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看一个人的生命素质过于他办事的能力，看忠心比恩赐重要。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基督徒不容易做一个忠心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因为以为只是为了应付人。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种错觉，以为在大事上就要认真一点，在小事上就可以马虎一点。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在监察。不管我们应付别人的手法有多高明，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上帝的问责。最后，一个人不能忠心，因为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一个体贴自己的人是很难对上帝忠心的，因为不管是大事小事，他总是先想到自己，为自己打算。这样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忠心，因为他的思想里只有个人的利益。月康纳是一个非洲的小男孩，他是一个孤儿，从小他就住在非洲中部一间基督教的孤儿院里。有一天，孤儿院的负责人吩咐月康纳去把这个客室打扫干净。当月康纳打扫到一个大书橱的前面时，他就在心中对自己说，书橱后面不用打扫，因为反正扫不扫都没有人看见，何必要那么麻烦呢？可是立刻就有另外一个声音在他心中对他说，在这个客室里其实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为主打扫的，因为别人都不会看见。于是月康纳就把书橱后面的地上打扫得干干净净。当他一边打扫的时候，他一边在心中向主祷告说，主啊，这个地方我是为你打扫的。弟兄姐妹，请问在你的侍奉里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在侍奉的过程中很不容易，你也付出了很多代价，可是没有人知道。但是在你的心中你很清楚地知道，主啊，这一切我都是为你而做的。使徒保罗提醒我们，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弟兄姐妹，请不要忘记了，上帝给我们这个管家的身份，有一天我们都必须为着自己如何使用上帝在生命中托付给我们的一切来向他交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交的是自己的战，不是别人的战。 Leslie D. Weatherhead是19世纪英国的一位神学家，他曾经把一个人的年龄比喻成时间。有的人好比是初升的太阳，有的人却已经接近午夜了。他说，人生如果以70岁来计算的话，那么年龄和时间的比例是这样的：15岁上午10点25分，25岁中午 12:42，35岁下午3点钟，45岁傍晚5:16，55岁晚上7:34，60岁晚上8:42，65岁晚上9:51，70岁晚上11点整。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大吃一惊，我告诉牧师，哇，原来我已经超过晚上11点整了，吓了一跳，吃了一惊，要更警醒。如果按照这个年龄和时间的比例来看，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姐妹明显是在中午的时间就认识主，20几岁认识主，感谢主，他们也将自己的恩赐献上，学习在教会里侍奉。但是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却是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才遇见他们生命的主，才开始学习如何侍奉。我记得有一位50几岁才信主的弟兄曾经对我说，他非常羡慕那些从小就有机会到教会的孩子，因为他们这么年轻就可以认识主，就可以开始参与侍奉。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忘记了，在永恒里，一个人的得奖赏不是因为他服侍的时间长，也不是因为他服侍的时候那个名声大，而是要看他是否忠于上帝赐给他服侍的机会。弟兄姐妹，请问今天你有珍惜上帝赐给你的侍奉的机会吗？这次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让我想起了过去妈妈还健在的时候，每天晚上10点钟，我们一家3个人都会一起祷告。记得轮到妈妈开声祷告的时候，她老人家除了为教会的事工、教会的牧者，还有为着已经信主和还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之外，她还会经常这样祷告说，时间不多了，让我不要空手去见主的面。现在当我回想起来，原来妈妈在祷告中的这句话说明了他老人家一直没有忘记，他必须为他自己的一生来向上帝交账。今天信息的最后，带给大家一个问题：若你知道有一天你必须向上帝交账，请问从今天开始，你会如何善用上帝所托付给你一切，包括时间、恩赐、金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蒙救赎，因为你的信任你托付给我们管家的身份。但求主让我们记得，所求于管家的事要忠心，让我们记得有一天我们必须向主交账，我们要交的是自己的账，不是别人的账。愿主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更新，行事为人能够见证你，祝福别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回应诗歌《献上最美》，我记得这是1983年6月25号，也就是42年前，年轻的陈芳传道在这里怀恩堂这个地方案例为怀恩堂的牧师。当天我们两个人特别选了，在安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特别选了《献上最美》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两个人的在主面前的励志和祷告。今天我再次选用了这首诗歌作为回应，也希望这首诗歌成为弟兄姐妹你们对主的励志和祷告。